在中国长沙举行的世界杯足球亚洲预选赛上，中国队以1-0战胜韩国队，让赛场内外观战的球迷欢呼雀跃，也让担心发生意外而采取空前戒备措施的中国当局如释重负。有评论认为，在抵制韩货和韩国企业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背景下，动用上万警力来防范一场足球赛的结果可能导致的骚乱失控局面，凸显当局特别紧张尴尬。也有评论针对一些中国球迷对韩国国歌和韩国球员的无礼表现称，实在是丢中国人的脸。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中国队背水一战。赛前从积分来看，长期以来逢韩必输的中国足球队远远不及气势如虹的韩国队。不仅如此，几周以来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的行动在中国大陆许多地方引发反韩排韩浪潮。在这个背景下，这场足球比赛更加使得当局深切担忧。有报道说，10000多手持防爆器械的警察和大批保安队员以及街道志愿人员对球场内30000多观众和球迷以及室内公共场所采取了极为严密的防范措施，其中包括部署警力防护韩国啦啦队和禁止在商业区或娱乐场所的电视显示屏上直播比赛实况。据报道，在比赛现场有观众打出了中国加油和打倒乐天醒目标语。在北京的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人士陈杰仁认为，在当前中韩关系所处的形势下，中国政府有必要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出动上万警察来防患于未然。
中韩关系非常微妙的时候呢，那么中韩的体育比赛，他还是要做一些这个预防的应对。如果说万一啊，这个双方的球迷，特别是中国的球迷有不理性的行为，那么就可能会酿成一些不必要的后果。所以呢，我觉得做一些这个警力来预防啊，这是对体育比赛的负责，也是对韩国队的尊重，也是对于这个整个这个足球世界杯赛场的尊重。
作家兼时评人慕容雪村也表示，中国当局派出10000名警员入场维持秩序，是担心出现希望暗淡的中国队一旦输掉这场球赛，很可能出一场骚乱。几周来，网上出现了一些针对中国许多地方发生群众打砸韩国产汽车和抵制韩国企业乐天集团等所谓爱国行为的评论，批评某些官方媒体近期在萨德入韩问题上操弄爱国主义口号，煽动仇外情绪。
这今年呢，跟韩国这一场，这明显是因为前段时间包括对萨德入韩等等这些问题呢，官方的这种舆论就是这个步调一致的，就是发表这种仇恨的这些文章啊、言论啊、评论。那么这些鼓噪起来一股强大的这样的一个仇外情绪，就包括抵制乐天啊，包括砸韩国车啊，这些都时有发生。那么在这种时候呢，出现这样一场球赛，官方肯定是特别紧张。那么呢，这也说明呢，政府呢就是对这个社会越来越担心。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一方面呢，你看到在习近平政府这几年呢，你看他对社会的控制，其实还比以前呢，其实更加的，就是控制的更加严格。就是他对这个社会的，就是这个控制到方方面面，水银泻地，这个哪个任何地方都控制了。但同时呢，他对这种社会的忧虑也在增大，因为事实上他很明白呢，就是除了他能控制那些呢，在他控制不到那些地方的这种不安定因素正在增加。而且这些增加呢，很可能会影响到他的统治。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相继出现了韩国影视作品停播下架、韩国艺人被禁在中国演出，以及辽宁、吉林、浙江、江苏、山东等多个地方发生民众围堵或冲击乐天超市的事件。与此同时，北京等地一些乐天超市接到工商、消防等管理部门的罚单或其他限令。有报道称，乐天集团主动关闭约20家在中国的乐天门店。据报道，韩国正在评估韩资在华企业因萨德风波而遭受的损失，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国报复韩企。近一周来，中国当局开始压制公开抵制韩货的抗议人群，一些带头采取过激行为的人被警察带走。有评论认为，官媒煽动仇韩和仇外的言论造成的民众非理性抗议行动，使当局陷入尴尬境地。
其实官方的这个处境呢，其实比较尴尬。一方面呢，他们在国内的这种宣传中呢，大肆
次宣扬这种仇外的、这种带有仇恨性的这样的一个流氓的爱国主义，啊，把这个热潮呢鼓动起来，让一帮非理性的人们呢就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走。同时呢，他们又极其担心出现什么这样的骚乱的事件呢，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他们不确定这种连锁反应最后会导向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呢，他们又想玩火，但又怕火烧大。所以呢，这次就你可以发现，一个方面他们在鼓动，一个方面呢到了现场呢，他们如果这个大兵压境，然后这种惶惶不可终日这种心情。
据报道，比赛开场前奏韩国国歌时，有中国球迷漠视国际礼仪发出噪声。比赛前夜，中国媒体解说员以调侃口气要球迷分批到韩国队下榻酒店放鞭炮，结果有人凌晨到韩国队入住的酒店外面放鞭炮，高声吵闹，试图干扰韩国队员休息。中韩两队之间的1-0比赛结果得出后，大批球迷上街庆祝中国队的胜利，互联网上的中国网友也一片欢腾。有评论说，这场中韩足球比赛为中国人赢得了尊严，但也有批评人士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浙江社会活动人士魏真玲对美国之音表示，1930年代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举办奥运会，也没有出现过这么多警察重兵压境的阵仗。长沙贺龙体育场这种史上最严密的球赛保安措施，可能对韩国队造成心理影响，因此不能说这是一场公平的比赛。魏之玲指出，感觉根本不是体育比赛，而是在戒严。他认为一些球迷的无礼和骚扰举动，实际上给中国丢脸。
不是什么是赢得尊严，我觉得简直就是丢中国人的脸，我觉得是。因为什么呢？我觉得本身作为体育是一个很公平的比赛，是吧？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人类的一个比赛，体育比赛项目。但是现在变成一种政治上的这种利用政治上的这种来达到这种目的啊！说到底啊，就是一种丢中国人的这个脸。所以说我昨天看了这个，我就看，你看你想想，就是说当这个比赛开始的时候，派了多少的武警啊，整队整队的把整个体育场都围起来。人类这种体育比赛，哪怕就那个希特勒的那个奥运会那个时候都没有，也没有派这么大的这个讲大这么大的这个警力来控制这个事情，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觉得一种真的是，我觉得当时感觉觉得是很气愤的。
去年夏季，国际仲裁庭就南中国海的一些岛屿归属做出不利于中国的裁决前后，美国在华商社如麦当劳、肯德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抗议。2012年9月，中日在东中国海的岛屿争端引发了大规模的中国民众反日示威，在西安发生了爱国青年殴打驾驶日本汽车的中国车主的流血事件。2004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中日足球赛结束后，发生球迷骚乱，当时有数百名情绪激动的中国球迷高呼反日口号，焚烧日本国旗，有球迷向日本拉拉队乘坐的大客车投掷玻璃瓶，日本驻中国大使乘坐的汽车被中国球迷袭击，后车窗被打碎，而日本队下榻的酒店被数以百计的中国球迷包围。慕容雪村对美国之音表示，官方媒体长期进行仇日反日宣传和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也是酿成2004年那次球迷骚乱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国外时有发生的球迷骚乱，通常并非由于民族仇恨。
国外的那种球迷呢，大概属于你比如说英格兰的这种足球流氓，我们都知道，那他们大多属于纯粹的对球队的狂热。你比如他可能是一个国家的两支球队比赛，在这个自己的主场队输了以后，他们也会采取这种行为，就是这个不涉及到国家与国家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这种仇恨。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表现出爱国主义冲动的中国部分底层民众而言，他们充满激情抵制韩货和乐天企业的公开活动，显然暴露了他们在获取时事新闻信息方面的局限及其对爱国主义行为片面狭隘的理解。资深媒体人陈杰仁指出，即使没有媒体引导，前些日子一些公开抵制韩国商品和乐天超市的中国民众强烈反韩的情绪也会爆发。
中国呢，这个现在媒体呢也是比较复杂，确实也有一些媒体在那里进行一些这个之前也有一些媒体在进行一些这个引导，这个确实也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即便没有媒体引导呢，中韩之间这种中国的那些所谓的爱国主义者，对于韩国的这种情绪也会爆发的。
对于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国的某些官方宣传影响似乎遍及各地，连幼童也未能避免。山西省太原市世纪兴小学组织该校学童高喊抵制韩国企业乐天的举动格外引人注目。不过这些反萨德入韩的行动者们并没有把矛头对准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直接防御对象，也就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和美国构成核威胁的朝鲜。许多微信朋友圈就抵制韩货和乐天在华企业是否就是爱国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和争鸣。支持者称抵制行动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体现，谁反对抵制就是汉奸卖国贼。反对者认为抵制韩货、日货、美货不如抵制蠢货。鼓动民众开展抵制外国货行动的人士被称为爱国贼，打砸抢者被比作义和团。针对中韩足球赛发生的一些不寻常情况，网络评论人士唐应红发文指出，与流氓为伍的爱国是可耻的。他写道，假爱国的名义耍流氓，基本上是一个师范社会必然出现的痼疾。英国作家萨缪尔·约翰逊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警句，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以此来表达一名真正的爱国者对那些假爱国之名的流氓的愤慨。那些在前些日子高调抵制韩国企业的所谓爱国人士，不折不扣就是假爱国之名的流氓。特别是像下面这所学校组织小学生公开集体抵制韩国企业这样的教师，虽然道貌岸然，也是不折不扣的流氓。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